听见好时光。学习无所不在，透过学习丰富我们的人生。欢迎收听吴慧琪为您主持的听见好时光，为您打开学习之窗。听见好时光。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听见好时光，我是小琪，非常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每个礼拜六上午10:05收听我们的节目，带给所有听众朋友一个美好的周末上午。那么上个礼拜呢，我们邀请了非常棒的一位视障歌手朱宇豪来到节目当中，那么同时他也是一位非常正向的阳光男孩。虽然他眼睛看不见，可是他的心所传递出来的那一份光明，真的我相信所有人在他身边一定都感受得到。所以呢真的有太多的故事在他身上发生，而且他能够传递出来的正能量真的值得跟听众朋友一再一再的分享。所以他虽然看不见，但是他接受了超过100场的这个生命教育的这个演讲哦，到现在，那么他还是继续的接受这个邀约。那么，所以呢，我们特别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他。也许最近刚刚过完年，那么很多的公司行号，您可能正在举办喝春酒之类的这些这个活动哦，那么需要邀约一些表演。朱宇豪就是一个非常适合来接受这个邀请的一个演出者，而且因为他的演出真的非常具有水准哦，他现在他是一个这个专职的街头艺人，所以呢他到处去这个演唱。那么同时如果有学校有团体希望带给听众有更多正能量的这些演讲的话呢，朱宇豪更特别，他不只是演讲哦，他还是讲唱，边讲边唱，所以那个娱乐效果还有那个听觉效果会更好哦，那么听起来会觉得更好，那么更能够带给人这个不只是正能量，而且更能够愉悦您的身心。所以我们今天的再度邀请朱宇豪来到节目当中，相信大家一定非常的期待，由朱宇豪为大家带来一段美好的时光。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在音乐过后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定不会让您失望，非常的精彩。那么同样的，他也会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抱着吉他自弹自唱，真的就是一个享受了。好，马上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听见好时光咯。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听见好时光。今天我们的节目再度的邀请我们这个上个礼拜还没有聊完的这个话题的人物朱宇豪，帅豪哥。宇豪你好，跟听众朋友再问候一下。
小七好，大家好，我是豪哥。
好的，
又来了
又来了，非常欢迎你又来了。然后我相信上个礼拜听众朋友应该也意犹未尽哦，这个豪哥的这个成长的故事真的是很精彩，那么也很特别啦，应该说很特别。那么尤其是您是一个盲生哦，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真的有很多很多一般人可能想象不到的这个状况会出现哦。那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了宇豪，你其实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先讲这个你成长过程当中你自己有没有真正觉得很低潮很难过的时候？
其实我后来是做街头艺人嘛，然后其实你知道，其实在疫情那段期间，我相信不只是街头艺人，各行各业都百业萧条，都真的很大的影响。那因为我做街头艺人其实从2015年一直做到2022年，那时候我都算是做的还蛮顺风顺水的，因为我每个月都有收入啊，都进来。可是因为疫情来了，哇，我顿时全部的收入都断掉了，而且大概其实有半年到一年之间，这中间是没有，几乎是没什么收入的。那对我来讲，其实那个压力其实是蛮大的。那 因为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说，哇，那我都不知道我该做什么了。我记得我毕业后的那段时间都还没有像现在这么，都还没有像疫情那时候那么低潮，因为至少毕业后嘛，家人会支持我，好，会这个在金钱上面资助我。但是呢，我爸妈只是跟我说，哎，我只资助到你大学毕业，虽然你那半年来讲你都没有工作什么，还可以再稍微还可以通融一下，可是之后呢你就要靠自己去养活自己。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说我住在家里啊，家人会提供我吃住啊什么的，可是我还是会有一种压力，就是觉得说，哇，我现在街头艺人不能做了，我连学校演讲也不能接了，那我能够做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对我来讲，我一直不断的去，我那时候其实真的是有点在怎么讲，谋生恐惧吧，金钱恐慌症。好，因为我会觉得说，哇，我什么都不能做了，那我下一步该怎么走？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啊，好吧，那我就，与其我现在在家里什么都不能做，然后每天在那边坐着，然后每天耍废，对，每天耍废在那边吃饭，然后滑手机什么，那倒不如我要不要去上点课这样子。那刚好也是因为台北的一个视障家长协会，他们有要帮视障者办一个音乐创作课程，然后我有机会去台北去上课，然后去学习一些创作的技巧啊，学习这些录音的技巧，算是疫情之中对我来讲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吧，就是觉得说，好吧，那我虽然现在没有收入，但是我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去累积我的这种精神粮食，或者累积我的一个能力
、
对对对，所以让我去做我过去没有做的事情，因为我可能过去太忙了，那我现在有能力，哎，我好吧，我现在去充实自己。那也因为这样子哦，虽然是真的是没有什么收入，但是我发现到是那一年的一年下来，我发现其实我的生活的充实度是比以前更充实的，因为我以前就是拼了死命，拼命三郎，我就希望说我每个月我要赚多少钱，我给我自己设了很大的业绩的目标，可是发现这样子设太累了，后来我就觉得说，好，我刚好透过这个疫情期间，我按下暂停键，然后我去学习创作歌曲，我就发现到说，哦，原来我的这个能力又比以前更提升，然后我也因为那样子的过程当中，我慢慢的去找到我另外一个可能性，就后来我自己也制作，我也成立自己的 podcast 的频道，叫做幸福号列车，然后我就去幸福号列车，我就自己一个耳机，一个 iPhone 耳机，一个 iPhone， 一个麦克风，然后我就开始去主持我的 podcast。 所以就是透过，我觉得是说，虽然好像那一阵子真的工作上面真的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但是我反而因为那样子我又去找到另外一条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一种考验，但是反而这个考验让我去发现我更大的自己。
你好正向啊，你真的非常非常正向，真的，我忍不住还是要回过头来，真的是要称赞你的爸爸妈妈，从小这样子用非常非常阳光的方式在带你，所以在最低潮的时候，其实我相信疫情那一段期间，所有人几乎整个社会是这样，是真的都是这样子，
都停摆，
对，每一个人都停下来了。那很多人可能就停下来，就只能暂停，只能休息，或者是只能够就不知如何是好，可是你反而为自己又想出了另外一条路，你真的努力的去累积自己，趁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给自己充电，
对
对不对？
我觉得那时候我爸爸妈妈还好，他们没有给我很多的一种金钱压力，不过我爸爸也是有一直问我说，那你看到现在疫情就这样，那你就算现在解封了哈，那你的街头可以唱，那你万一未来又有个疫情，那你该怎么办？哦，所以他们不断的让我去思考说未来的一个出路。但是我觉得说，过去做街头表演，过去累积的一些表演，还是有一些老本的。虽然那时候是吃老本，我压力也是蛮大的。但是我就觉得说，好吧，那与其在家里也真的什么都不能做，那倒不如我去外面去充实自己。那或许，哎，后来慢慢这个解封之后，我发现我现在在唱歌，就跟我以前在唱歌那种声音的 power， 或者是我声音的那种情感就不一样了。
你自己觉得有
改变，真的有改变，对，得有改变。那后来我因为我又在台北遇到一个我很不错的一个唱歌老师，因为我以前有学过唱歌，可是我也是因为疫情期间我去台北上课，又认识一个我还蛮喜欢的一个歌唱老师，叫陈蔚宇陈老师，然后他指导了我很多歌唱的技巧，然后突破了我一些过去歌唱的限制。所以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又意外打开一些机会跟可能性。
所以其实到你这个歌唱的这个能力， 虽然你前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你，其实你算是先天有音感非常好啊，从小就有学过就很扎实的这个古典钢琴的这个基础，嗯，然后后来到了应该说五专之后，你开始学吉他，嗯，对不对，嗯，你开始培养你自己这些能力，那所以你其实应该也都是算自学嘛，哦，就是学习唱歌这 一开始是
自学嘛，唱歌是自学，哦，然后后来还是有找我找不同老师
教，后来你觉得你想要朝这一条路去走，你就很认真的去很扎实的去为自己累积更多更多的这个实力，所以你是真的有去拜师学过，嗯，
是
那你在大学的时候应该因为透过这个歌唱这一件事情，我觉得我想要再回过头来再稍微聊一下了，就是你在那个五专的时候这段期间，你应该透过表演这件事情带给你自己很大的这个自信跟快乐，对不对？
是 是，
所以也造就你现在你决定要朝演艺这一条路来走，是不是这样？
对，因为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就发现到我有个特质，就是我很喜欢跟人互动，嗯哼，我很喜欢站在台上，不管是做什么，不管是分享什么，我很喜欢，而且甚至我最近还被就是我跟星星高雄市立图书馆星星分馆合作，我自己也规划了一个声音情绪工作坊，然后我带师这样子，让他们透过声音去认识情绪。就是我感觉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跟人群互动，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就在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吧，那我或许可以从去参加一些表演的社团，去参加一些比赛，然后去增加我的舞台经验。其实刚开始上台还是会紧张，那到后来我就觉得说，哎，慢慢慢慢就把我在上台的感觉当作是我在跟人家聊天啊，互动去分享，我反而就没有那么的像以前那么的紧张，然后反而可以开始慢慢去习惯自在，在享受在那个舞台的表演当中。嗯
哼，你会紧张，而且我好奇一点，就是你看不见你也紧张，
会我跟你讲你知道其实都其实
是心里，我们会紧张是看到台下黑压压的人头，
对，你们看得到台下人头，我虽然看不到台下人头，但是我都觉得台下有好几双眼睛在盯着我看，
你那心里的无形的压力，
对
不
对？没错，
哦，那更可怕了，
那个
连看不到都紧张，那真的是很害怕。
没错没错，其实有时候我发现很多紧张都是自己的心魔在作祟，
是心魔，
大家没错，对，因为大家都在看着啊，你在台上嘛，大家没什么好看，就一定是看台上的一举一动，嗯，所以就会开始去担心说，哎，会不会表现不好啊，
是，
哦，会不会担心说我哪个音唱不准啊，唱破音啊， 会很不好意思啊什么之类的，嗯，所以其实慢慢慢慢就是去克服那个紧张。因为我从大学除了表演之外啦，我跟听众朋友分享，因为我暑假寒暑假我也很喜欢去参加营队活动，嗯哼，那我参加营队不是只有局限于说视障生的夏令营，我还会去参加一些像我暑假的时候我还蛮喜欢去参加福智，哦，福智它是一个佛教团体的一个活动，他们有大专青年营，而且那个里面都是一般的同学，嗯，所以透过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一定是团体当中比较会被瞩目到的嘛，大家会觉得说，哎，叫我都最后面大家心得分享回馈都叫我上台分享，然后我那时候第一次是对，因为福智大专青年营是全国的夏令营，参加人有大概3000多个人，所以我一下子我就要像
在 对三千多个人
分享，这哇真的是也是真的是始料未及，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场面，
是哇，所以其实相对的就是反而因为你的先天的障碍也带给你更多的机会，
是，
对不对？
是
大家因为你的特殊，所以大家也愿意让你来分享更多，
供我上去分享，然后就每次都要叫我分享，就哇好吧，刚开始也是哇嘟嘟嘟嘟一直皮皮刷一直皮皮刷，可是我就透过就是
现在看不出来你会皮皮刷，
就是经过了好几年这样
历练过，所以你真的是有历练过的，从小就开始历练了这样。
对啊，可能大学的时候你访问我跟现在访问我的那种不一样了，调调会不太一样，对对对。
但是你现在真的是有历练过的，我觉得你比一般同年龄的人，我觉得你应该就是有更成熟的一些表现，你是有更成熟的表现，所以你在大学的时候就这样子有历练的机会更多，所以除了学唱歌之外，嗯，上台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而且我相信在大学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够成熟了，嗯，所以跟你互动起来应该也会更愉快才对，你的感受应该更不一样了，
是真的是很不一样，而且大家会比较更知道说怎么跟视障朋友相处，
是，
不过我还是要讲一点，啊，因为我觉得其实我现在跟很多的视障者我们都 有积极的再去推，就是叫做所谓的民盲共融。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视障，很多的一般的社会大众，他们对于视障者还是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个刻板印象了。那所以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跟朋友我们要去参加一个音乐性的比赛，它虽然是在校内，可是因为这个比赛是我们准备很久的，而且我也跟他们没日没夜在那边练习吉他，我们可能下礼拜就要上台了。可是因为小组讨论，他们觉得说，我这样子上台，因为其实舞台不只是唱，因为那时候我才就是高中一二年级，要去参加这个音乐比赛，我是要去参加团体的，跟他们去比，那。他们就会觉得说啊，我们在舞台上面不是只有唱歌，你还要去比肢体动作，你要有一些舞台效果。所以我那时候因为我可能刚开始学吉他，然后我的舞台效果，我的肢体动作 也比较僵硬一点，我可能只会唱歌。那后来我就觉得说，后来同学他们因为说他们私下讨论也没有问过我的意思，他们觉得说啊，我只是在台上唱歌，没班，这样太干了，所以他们就在没有跟我商量的情况之下就把我给换掉了，就没有让我上台去跟他们参加比赛。那其实那时候对我来讲我很不舒服，
那应该挫折了，
我也非常的挫折，因为我觉得说没错，我比不能比肢体我比肢体动作很困难，但是我觉得至少你们可以先跟我沟通，你们可以跟我讲说我怎么样比，你们可以教我怎么比，而不是好像在没有跟我商量的情况之下就把我给踢出，就给我 out 出去了，这样对我来说是很不尊重的。
是，
所以其实我为什么我分享这段经验，其实是想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就是说其实视障者虽然说刚才大家听我的故事都是很正向了齁，但是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有很多一些我觉得我学到最多就是沟通。好，你看像刚才那个例子，后来我也把我心中的感觉跟我同学讲，我说你们这样子很不 OK， 因为你们都没有跟我讨论，你们就把我给踢出去了，然后这样子对我也觉得我过去练习我都白搭了，都白做白工。所以
那他们怎么说？
那他们其实他们也很不好意思啊，因为他们就觉得说为了这种团体利益啊，
所以这有那么考虑。所以可是这有点讽刺，你刚刚说你们那个是为了叫做推动民盲共融是不是？
对，我的意思说我们那个我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
是这件事才开始在做，
这开始我才发现到说
当时其实我体会到了，
对，但是我就不知道说原来其实虽然是说视障者进入一般学校是一件还蛮不错的事情，因为真的可以提早适应社会，但是如果是视障者自己的心灵不够坚强，明眼人他们对视障者有错误的误解，
是
其实双方在互动过程当中还是会有隔着一层纱，所以我其实因为那次的事件之后，当然同学们有跟我不好意思了，然后我因为那件事情也怎么讲，
就是你想思考了更深度就更不一样了，
对，低潮了很久，然后我也心情不好了很久，但是后来我爸爸就说那你觉得你要怎么办，那我就说
你爸爸教你思考了，
对，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可是我觉得我能够做就是好，以后我觉得我能做就是我更努力让他们看到说其实是很多事情我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我用我的努力给证明给他们看，我不是他们所想象这么的这个脆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透过这个事情我才慢慢深刻感受到说真的视障一般社会如果对于视障者有很多错误的误解，跟视障者如果自己心里面没有一个很好的心理建设，其实大家在相处过程当中就会造成更多的一种隔阂，那这样子其实不管是视障者跟明眼人双方在相处，其实为什么会有很多的视障者他们到后来还是最终选择回到特殊学校，或者是最终不敢踏入一般明眼人的一个一般的职场，就是因为其实在过程当中受到很多的挫折，那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跟一般人去沟通，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心理调试，所以这也是我今天刚好可能分享这一段故事也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去分享的。我觉得我们虽然只是看不到，但是我们其他的感官都是很好的，我们其实也可以跟一般人一样去做到一般人能够去做的事情，那只要社会给我们更多的机会，只要大家给我们更多的一种同理，更多的支持，我相信我们彼此的互动也会是一个更加正向的循环。
是，所以这些事情真的，所以很多事情就是必须要大家要开诚布公的要沟通，
是，
然后经过一个磨合之后，那 彼此更加的了解。所以你刚刚提到这个民盲共融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是，
对，因为很多人其实不见得，这社会上很多人其实我很愿意，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很愿意来提供协助或者是包容，或者是说就很正常的来看待这些事情，可是相对的可能也许就是太常态的在看待，
对，
那忘记了同理心，
是，
那因为不了解而忘了同理心。
嗯，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
是 是，
所以那你之后其实应该会比较跟同学，我相信对你同学来讲，他们应该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
没错没错，因为后来我自己也参加了比赛，然后他们也看到我都拿到还不错的成绩，
是，
所以他们后来对我的态度也比较不一样。就是说他们其实一开始他们对我，当然他们也是很希望是说能够两全其美，只不过说同学们在可能处理事情上面不是这么的圆融。
嗯，
那他们也对我有些刻板印象，认为就是说啊，我上台只能唱歌，
嗯，
很就是在舞台效果很单调，
嗯，
而并不知道说诶，我其实是不是我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完成这场演出。
是，
所以我觉得也是透过自己的一个经历吧，然后透过我不断的去让他们看到说，哦，原来我这样子，但是我还是可以把我的歌声，把我的生活过得很精彩。其实他们也会更认识到说，哦，原来也盲人并不是他们眼中所想象的那个样子。
嗯，是，真的真的，所以真的需要沟通跟彼此的了解，那
对，
真的是对彼此都会很好的，彼此对彼此都是好的一件事情。
没错没错没错，
对，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下，我们节目下半段要继续请宇豪跟听众朋友再分享更多。我觉得你现在你进入社会之后，我觉得应该有更多困难，或者是说更多的特殊的一些经历哦。
嗯，
就像你前面讲的，真的需要让大家认识，让大家了解你。嗯，好，我们节目下半段再请宇豪跟听众朋友继续分享。好，那休息之前呢，我们还可以再继续请宇豪再为我们大家唱一首歌吗？
是，可以可以。那
好，
我觉得这首歌是我在学校哦，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学校，哇，每天抱着吉他就在唱这首歌，然后很轻快，很好听，跟大家来分享。那为什么唱这首歌，也希望说我们可以回到最单纯的自己了。有时候我们可能出了社会都把自己给复杂化了，但是有时候回到最单纯的自己，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只要回到基本面，回到单纯，生命就会变得很美好，然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很感恩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
嗯，
这首歌叫做《稻香》，周杰伦的歌曲。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敢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什么没努力的勇敢的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乡间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不要这么容易就想放弃，就像我说的，追不到的梦想换个梦不就得了，为自己人生鲜艳赏色，先把爱涂上喜欢的颜色，笑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童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所谓的那快乐，却叫在店里追蜻蜓追到累了，偷摘水果被蜜蜂给叮到怕了，谁在偷笑呢？我靠着稻草人，吹着风，唱着歌，睡着了。哦哦，五块吉他在虫鸣中更清脆。哦哦，阳光洒在路上，不怕心碎，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乡间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回家吧，回到最初。 的美好。
新手爸妈您辛苦了，爸爸走路不稳，太慢讲话，是不是都让你牵肠挂肚？即日起，宝宝出生及纳入幼儿专责医师制度，让专责医师帮忙您一起守护孩子的健康成长。我是卫生福利部部长薛瑞元，幼儿专责医师上路，医生神队友，一生好帮手。
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哎，不对劲哦！
怎么了？
本来大德很不喜欢上英文课的，但最近怎么常在练习啊？
听说老师运用了 AI 技术，让学习英文变得好玩，增加了孩子们开口说英文的机会。
真的很不错耶，语言就要多练习才能学得好。
没错没错，我觉得老师和学生们应该多利用酷音平台。现在听说运用 AI 技术，有了更丰富多元的英语学习资源，学习英文会更有效率哦。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原来我的家乡这么好玩。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的青年社区参与行动 2.0 Changemaker 计划，邀请青年一起协助社区活化，以实际行动来关心自己的家乡土地。
欢迎18到35岁的青年组成团队，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
今年计划征件到3月15号中午12点截止，更多讯息请到 Changemaker 计划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一起来听见好时光。那么今天朱宇豪有提到你2015年就开始在演唱了。
我2012年得到周大官生命奖章之后，我其实那时候就有开始被很多的学校受邀去做生命分享。那做这个演唱其实是在我毕业后半年、啊、我爸妈就建议我说你要不要去考个街头艺人，因为那半年来讲我还其实还有点迷惘，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2015年毕业了，
对，
是毕业之后开始，
对，毕业之后开始做、去想说去要不要去考街头艺人。我踏入校园是真的是在我那时候做街头艺人的时候，我觉得2012得周大官到2015这之间算是我的一个准备期训练期，虽然也是会有一些学校邀约啦，不过那时候我觉得演讲还没有办法那么成熟。那直到说2015年我去做街头艺人表演之后，我也去去学校去做分享之后，才慢慢发现到说诶，我其实是可以把街头表演演唱跟演讲就变成讲唱把它结合起来，这些算是我想用这样的方式去走出一条路。
一般的人的演讲可能就是演讲，但是你还有这个演唱，
是
哇，这是很大的特色，而且很享受、欸、我相信听众听者会觉得更享受，这是双重的感动、
是是是，
你的歌声会感动人，你的故事也会感动人，
是是是，
这是双重的这个感动，
是是
是。那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知道你好像很勇于去尝试很多新的事物哦，
是
很多很多新鲜的事情，很多对一般人来讲挑战都非常大，身为盲人其实要去做可能那个挑战度会更大，但是听说你都去做了，你做了很多特别的事情对不对？
没错没错，我就讲我去年做的了，我去年去做高空弹跳，尝试一下高空弹跳。
好了不起哦，高空弹跳
桃园啊，复兴桥，你知道连我都会害怕，所以小青那个你害怕是正常的，你又连我上去之后想天哪，你知道那个高空弹跳的十几层楼高，
哎，等一下换个，等一下先停一下，十几楼层高可是你又看不到，
对，
你怎么紧张？
我跟你讲，就跟上台紧张一样。天哪，已经你知道，因为你知道别人就跟我讲，哎，十几层楼很高哦，往后跳哦，开始人家下心嘛，开始你都还没跳，然后你
也
被人家讲讲讲，哎，好像真的很可怕，因为人家讲，然后你就往那个地方去想，越想越可怕，
心魔就出现了。
对对对对对，
你而且你那个搞不好你那个恐惧感比一般人更恐怖，
35公尺，没错，
可能更恐怖，因为一般人还有看到你到底是那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对，你
根本不知道，
啊，
你
就在心里面想，哎。啊，十几层楼，那我家住十几楼，我去想象一下，我从一楼到十几楼，哎、欸，还是可以想象，哦，好高哦，这样子。所以，
好，那如果说人家不告诉你嘞，
人家不告诉我，可能还觉得
你就直接就栽下去，
我会跳。
拱拱啊跳就栽下去，拱啊跳，
对对对，没错没错。
但是那个反而感受不到那种刺激了，
对对，
还是要告诉、
反而是他先告诉我，有一个大概了解，然后怎么跳，然后教练会怎么带我，
是
好、哦、在我身上绑什么绳子，然后哎下去之后，因为我在下面，教练要把我拉上来嘛，他要。他在事前的时候叫我把那个绳子去扣到我胸口的那个扣环上面，自己去扣。
对。
哦、然后他把我拉上来，哎、欸，啊，我在上面扣的好好，我在下面也是，哎、欸，糟糕糟糕，我明明在上面找得到胸口的扣环在哪里，我在下面都找不到扣环在哪里，就是紧张的手都把手残都找不太到，
因为紧张要皮皮抓这样。
然后后来还是找到了，对对对对对对，
哇，
所以也是蛮
高空弹跳，是，
对对对。
还有呢？还有做些什么？
我还有去，
你都做的事情，我跟你讲，一般人可能很少人都做，我都没做过的啦，一般人很都做不到的啦。好啦，赶快来告诉大家做什么。
对对对对，我还去潜水，
潜水
还去玩这个泛舟跟飞行伞，飞行伞这个我一定要讲一下，因为飞行伞真的。
真的很高哎、欸，
对对对，哦，这个我要讲一下，这个是始于说我因为很从小的时候嘛，然后我每次爸妈出去的时候，我都很无聊，因为他们都在看风景，那看风景我又看不到，他们看风景都自顾不暇，根本没有闲工夫在给我口述、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在压马路很无聊。后来我爸就说：“好啦，以后暑假就带你去玩一些那种刺激的，这样你也可以体验得到。”然后我就去。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是玩那个轻航机，因为轻航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如果你有玩过的话或者是你看过的话，你就知道轻航机你是要在一个那个山坡地中间，在一个山坡地，然后前面是悬崖这边去助跑，然后你跑跑跑跑跑，教练会带着你跑跑跑跑跑跑，跑到快接近悬崖的时候，脚马上踩空，然后让那个伞张开飞起来。诶，可是齁、哦、一般人光跑还没飞起来，光跑都已经快腿软了，因为他已经看到前面是断崖，根本就跑不过去。所以教练说一二 go 的时候，根本够不出去，可是够了20分钟还在原地。那我因为看不到嘛，所以我一二教练一二 go， 我 go 出去之后，哎、欸，我第一次我就成功。然后一般就说啊，前面就断崖，教练叫我 go 什么 go 这样子。所以其实哇，真的那个你，
但是那个时间那个秒数也要控制的非常好哎、欸。
对对对、
那個，你要跑过头了，不用 go 你就直接下去了。
如果是你还没有你快到的时候发现那个伞飞，因为你跑太慢飞不起来的时候，教练会及时把你拉住、啊、所以一般人就是跑不快，因为他前看到前面的断崖已经哇皮皮叉，所以他需要有一定的速度才能让那个风力去推动那个伞，让那个伞给飞起来，
是，
可是一般人跑不快嘛，跟一个 go go go、哦、乌龟走路那伞根本就飞不起来、哦、所以教练就停停停拉回来拉回来，重跑重跑，就这样跑了20分钟，
但是你一次就成功这样子，是，所以其实你真的很勇于尝试，然后潜水你也做过，然后飞行伞你也做过，哇，所以其实你应该说你的尝试冒险的这个精神，你很愿意去挑战，
是是是，
对不对？
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子吧，所以人生当中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刚开始我也害怕，但是就觉得说、嗯、好吧，反正就去试试看就对了，反正一定 也有方法，
你愿意挑战你也不畏惧挑战，
是，而且像高空弹跳其实最可怕的是在那个跳板要跳下去的那一瞬间，嗯，当你跳下去之后哎，好像也没什么好怕，因为你就已经在那个过程里面，是反而是最害怕是在那个台上3、2、1跳，哇，那个挣扎才是最恐惧的。
你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对，你还不知道你跳下去你还不确定你等一下能不能回得来，
对，反正下去就下去了，
对对对啊，反正下去就啊我下去了 OK，对，一切都过去了。
真的很勇于去尝试，所以在你在讲坛会过程当中，这些都是你的素材，对不对？
是
啊，
对，
所以好啦，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您有机会真的好好的邀请我们这位讲者朱宇豪，我相信这个收获应该不只是可以邀请宇豪去表演哦，甚至讲坛啊什么的、
对，
那你在街头艺人的这个演唱历练过程当中，比较好奇的是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挫折？嗯，因为你街头艺人你出去唱歌，爸妈要不要协助你？还是真的就、你前面讲你爸妈就把你丢出去，觉得啊你就自己来了，就真的吗？
其实他们应该是说把我到了定点帮，因为我的设备给器条板还是很多，音响、keyboard、吉他架子什么，他们还是要帮我架好，然后就去逛街，然后等要结束之后再回来这样子，他们还是要帮我架了哈，不是说哦。不是说像我自己还无人驾驶开什么特斯拉齁，到那个现场我还可以自己驾，我没驾搞啦这样子，还是需要别人协助，只不过是说因为一般的街头艺人，一般的视障症做街头艺人是爸爸妈妈全程在旁边 告诉他，哎，下一首唱什么歌，下一首唱什么歌，而且什么的。我妈没有，那个架好之后 ，keyboard 吉他自己设定什么的。对，嗯、所以其实在这过程当中，小吉刚刚问说挫折，其实我觉得我倒不会用挫折，我倒不会觉得说，比如说最有挑战就是跟观众的互动，
嗯，
还有你会遇到一些形形色色的人。当然，唱歌的能力啊什么自己很重要，但是其实最有挑战是，有时候你在街头表演，你会遇到一些。哎，你无法想象的人，好、哦，比如说他想要测试我看得见还看不见，就会故意在我面前照镜子，挥挥手，影响我的表演。
你怎么知道？那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爸爸妈妈跑过来，他说：“哎，你认识他吗？”我说：“不认识啊。”他就我说：“刚刚有个怪怪哥、怪怪妹在你面前这边照镜子，然后那边比来比去，影响客人看你的表演这样子。”
哦，真的？
对，所以其实还是会有遇到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
嗯哼，
有一次哦，我在这个庙前的广场表演。那在庙前因为都是一些老人家居多，我都唱一些老歌比较多。那一次、哦、我在唱一首费玉清的老歌《一剪梅》，我唱得很开心。
嗯哼，
一个人呢，他骑着摩托车过来，他听到我唱那首歌，可是他喝醉了，喝醉了、
嗯、
那他听到那首歌很有共鸣啊，可是他因为喝醉了其实也比较没有那个礼貌，对对对对，
那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了，
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然后他就过来，直接没有经过我同意，把我的麦克风拔下来，当成把我的长在他的 KTV 在那边演唱，那我那时候很紧张，我想说天哪，他，而且他喝醉，还帮我主持节目这样子，还帮我主持整个场子，我想说天哪，我要赶他也不是，不赶他也不是，因为赶他我又很怕他拿酒瓶给 K 我啊，不赶他，他影响我的表演啊，我在做生意啊，那怎么办呢？嗯，后来哦，他好像有一点清醒，是因为他好像转头就看到我是一个视障者。他因为我每次街头表演，我都会放一个人形看板 logo 在我旁边。
嗯哼，
他就看到说，哦，我是一个视障者，好像有点让他酒醒一点点。
嗯，
他就把麦克风还给我，一边还就跟我一边说啊，拍死拍死，我们在里边去跨步。那一边说呢，就一边从他的口袋掏出他的百元钞票，一掏就掏了六张，
哇，
六七张，
是是，
就放在我的口袋。他跟我说，哎，你 take it 啊，今天你好，我要某某的家。我底下啊，我起码还有，哎，再好你卡贼啦，哈，
嗯哼，
对对对，所以我就说着那之后，我就赶快把他的钞票收到我的口袋，因为我想说，我怕他酒醒之后，万一他后悔之后就后变他酒后的心声了，这样子
是，就是一些小意外啦，
对，就是小意外。哦、可是那个时候，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有惊无险，对，因为我就说，哎，天哪，你喝醉酒，我第一次碰到，我很怕跟他起冲突啊，这样子。可是哎。反而有时候其实在街头的这些奇遇记吧，对我来说都是一个礼物，
真的就是一种经历，一种资历，一种历练的这样子，
是是是，
所以你爸妈还是应该在你旁边。
不过他在我旁边，我爸妈有一次就跟我说啊，我们齁在你旁边你可能会影响你的演唱，我们不在旁边你唱可能会唱得更好这样子。
啊，是。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经验，就是说、嗯、其实我很相信能量磁场这种东西。
是。
怎么说呢，因为当然很多的时候像我刚开始在做表演的时候，很多人听到说我的爸妈都不在我旁边有点诧异。
嗯，对，
他们觉得说
一般人的反应。
然后有人还问我说，哎，啊、你不在，你爸妈不在你旁边，万一你打响箱被人家给拿走怎么办？
对呀、啊，对呀、啊，
你
什么都看不见，对呀、啊。
可是为什么我刚才说磁场这种？我觉得你的心态会决定你的命运、嗯，你的心态决定你的人生。
是，
如果你是一个很正能量，或者是如果你是一个很多事情你愿意看开的人，或者是你是一个、嗯、你是一个愿意去带给人家祝福的人，我相信。你给出什么你就会获得什么、
嗯、
你给出的是爱，那你同样你获得这个宇宙给你的也会是爱、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即使是说在街头表演，可能一般人都会觉得啊，你爸妈不在你旁边这样不行啊。可是我其实坦白讲，我从街头艺人做到现在，我基本上我遇到的都是蛮好的人，也我也没有遇到什么箱子被怎么样啊什么、嗯、反而甚至还遇到很多人在街头表演给我送温暖，送吃的、
嗯、
送喝的，其实都令我很感动。那我觉得这个经验告诉我是说，其实只要我们去保持一种开心的心情，只要我们愿意去给出的是爱，只要我们愿意去保持乐观，其实我们所吸引到的人事物，我们这看这个世界也会是美好的、
嗯、
所以这是我发现很大的一个共通点，很大的一个改变，很大的一个体悟，就是说其实命运是自己决定的，别人所经验的一切我不一定会经验到、
嗯、
那我要经验什么由我自己来决定。
从头到尾宇豪你就是非常非常的正向在看待所有的事情，真的是什么样的磁场去吸引到什么样的人。 对不对？
其实这跟我从小的一个经历有关啊、我刚才还其实没有分享，国中其实很不快乐，我没有朋友，没有同侪的朋友，
是，
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唯一的休闲就是听广播。
嗯哼，
那我那时候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因为帮我弄考卷，其实也是心力交瘁，他们也很需要一些精神的寄托跟支持，所以我的家人也去上了所谓的心灵成长的课程。那我也因为那个缘故，我去接触到了赛斯，它是一个心灵成长的团体。从国中开始，我就有接触到这些课程，然后让我去灵修，让我去每天透过静心冥想去找回自己。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没有去接触到这些身心灵的课程，如果没有这些身心灵的滋养，其实我可能还是多多少少我会没有办法走出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视障者的这种自卑感。
嗯哼，
所以我觉得是也因为过去有一点宗教的洗礼，跟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有去接触到心灵成长的课程，到后来影响我现在也会透过一些灵修去稳定自己，去稳定自己的心性，让我现在我觉得说虽然在外在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跟困难，可是我可以透过灵修，透过自己跟自己连结，跟自己在一起，跟自己对话，去慢慢去用不同的眼光去看世界
啊。是，所以爸爸妈妈真的是带给你太多太多成长的养分，真的让你整个人生更精彩更丰富，然后任何的事情你都可以这么的正向，你怎么可以这么阳光啦就是你爸爸妈妈给你的啦。
有啦有啦，还是会有些低潮的时候。对 对，
但是你还是有办法去给自己调整的。
对对对，那我
什么样的低潮对你会怎么样？
对，其实多说好，比如说像刚才我刚刚跟大家讲的嘛，被跟同学之间的相处，还有比如说我在工作上面有时候发现哎呀，因为我毕竟是自由业嘛，有时候就是旺季跟淡季，有时候接了很多表演，那时候是我的旺季，可是有时候案子接的比较少，就会让我觉得哎呀在家里很无聊啊，有都没有钱可以赚啊，这样子。我觉得我小吉刚问说乐观开朗，我觉得有一个点是说我比较很少去跟人家讲我今天心情哪里不好，我很少去跟人家去，我比较不习惯或者说不喜欢去到处跟人诉苦。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因为你在强调你的不快乐，你让这个不快乐，而且你是很享受这个不快乐，就变成这样。所以可是我不是，我是当我不快乐的时候，我最喜欢做的就是独处，跟家人什么还是会讲，但是我觉得说因为你在讲的过程当中你会放大那个不快乐，
是，
那你当你跟你自己独处的时候，在现阶段你可能还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你是不知道会说你为什么会经验到这一切，可是你跟你自己独处过后，晒个太阳，你去出去晒个太阳，你生气了，你去拿个沙包丢一丢，你去走一走，其实你会反而会发现很多事情你会自然而然去想通。就是我相信说每个人内在都有一个智慧，它会引导说我们的一个成长，当我们在面对挫折的时候，其实这个智慧会引导我们怎么样用更好的角度去看。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我处理挫折的方式，也会间接影响到说我自己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当然可能一开始会有一些情绪跟愤怒，可是我觉得是说到后来我慢慢的去调试自己，知道说原来这些事情它不是在打击我我会用更好的一个态度去面对它，这样子我就不会一直陷入在自己的情绪，也会知道说原来导致我情绪的并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可能对那件事情的想法造成我的一个痛苦，那只要我改变我的想法之后，我发现其实我的情绪也会变得不一样。
你把那些打击，把那些负面的事情，你把它当成是一种历练，然后当成是一个养分在吸收，
是，
对不对？
是
是是，好，所以我相信这个我们豪哥到哪里应该都会很受欢迎，因为你带给大家的几乎没有什么负面的情绪，应该是不会带给大家这个一些负面的这个影响。所以如果有机会，真的大家多来欣赏我们豪哥的这个表演跟演出，还有你接尾牙，对不对？
对，有接尾牙，
还有接这个尾牙，这个
春酒，
对不对？
或者是这个有人新居落成啊，
是
婚礼呀、
孩子满月啊，
孩子满月啊，
是，
对不对？还有什么一些社团的聚会啊，像我之前还接一个什么福伦社啊的这个聚会，各个社团的聚会都可以。
好，所以好，以后希望大家提供给豪哥更多的这个舞台。
对，就是说对我一个最好可以跟人群接触，然后去影响人的方式啦。
是，
然后 到当然透过演出跟分享，那当然未来我也很希望说，因为很多人都说我声音很有疗愈力啦齁、嗯、所以其实未来也很希望是说透过自己更多去可以尝试去创作更多歌曲，去写歌，
是，
然后透过这些东西去真正去影响更多的人，好、嗯，然后让音乐它不只是一种流行歌，让音乐你听起来它是真的是可以去疗愈，而不是只是说一种大家听了很开心很嗨娱乐完就没有了，
嗯哼，
而让音乐它真的是可以去触动到你的灵魂，然后让每个人的灵魂提升，因为我是相信说没有唯有我们的心灵强大，唯有我们内在的灵性强大之后，其实我们的外在体验，我们对于整个人，对于自己，对于他人，我们才是更有帮助的。
是，好，今天非常非常的谢谢朱宇豪来到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做这么多这么多的分享。那么听完了宇豪的分享，大家赶快动作快点，这直接搜寻对不对？ Google 搜寻
朱宇豪
就可以找得到宇豪，
就可以找到我了，
然后就可以邀请宇豪亲自的来这个说唱给你听。
是是是，
哇，相信听众朋友您一定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也很多很多的这个心灵上的这个享受
是
都会在当中。好，今天非常非常谢谢宇豪，那节目最后再送给我们一首歌好不好？
好
好，再送给我们、
那这首歌呢，
嗯，
这首歌就是我在疫情期间，因为我去上了这个创作的课程，然后我也给自己写了一首歌，好、今天来为大家演唱这首创作歌曲。那也希望说不管大环境怎么变，不管我们面对什么样的挑战，我们保有一个初心，就是我们相信有一个东西不会变，那就是爱。好，不管是你爱别人的能力，别人爱你的能力，这份爱始终会跟着你。那透过这首歌叫做爱的陪伴，那也陪伴大家去经验你的人生，知道说你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你有能力去创造你想要的人生，那爱会帮助你重新站起来。好，所以这首歌叫做爱的陪伴。
好，我们就在宇豪的爱的陪伴自己自行创作的这歌声当中跟听众们说再会。那以后有机会我们要继续邀请宇豪来到节目当中，可以吗？
可以，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我们跟他们说再会，拜拜，
谢谢，拜拜，
要把歌听完哦。
多少挫折让我害怕挣扎，多少拒绝让我停止绽放，唯有爱让我们点亮希望，相信爱能打开一扇窗，多少逞强让我学会说谎，多少愿望让我停止分享，唯有爱让我们能勇敢乘风破浪，让我们一起勇敢飞翔，因为有你的陪伴给我关怀，让我不孤单，不管前方的路有多艰难，我与你同在，因为有你的陪伴给我温暖，飞向新未来，紧握彼此心中的期待，好好地活下去，因为爱存在，放下所有不可能，走出恐惧魔障，只要有你在身边，热情无极限，享受改变，放下失败的怨言，活出真心渴望，有你在拥挤加倍，能甩掉疲惫的从前，因为有你的陪伴给我关怀，让我不孤单，不管前方的路有多艰难，我与你同在，因为有你的陪伴给我温暖，飞向新未来，
紧握彼此心中的期待，好好地活下去，因为爱存在。紧握彼此心中的期待，好好地活下去，因为爱存在。
英语小时光
My English Break Time。
大家好，我是 Annie 老师。那今天我们要来看跟健身运动相关的主题哦。第一个，如果想要询问健身法，好，那我们要怎么问呢？第一个是关于费用，你就可以问 What's the fee for a gym membership? 好，这个 What's the fee? Fee 就是指费用的意思， Gym membership 就是这个健身房的会员。 OK，好，这个是关于费用的问题哦。再来第二句，你可以问 What type of fitness programs do you have? 好，你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健身的方案哦， Fitness programs。 OK， 好，再来第三个， What kind of exercise equipment do you have? 好，你们有什么样子的这个运动器材啊， Exercise equipment。 好，再来第四个，你可以问哦， How do I sign up for a membership? 这个 sign up 指的是加入的意思，我要如何加入会员。 Membership 指的是会员的意思。好，再来我们学一些单字哦。如果加入会员的会费要怎么说，可以讲 join fee。 OK，再来如果是月费呢，我们去参加健身房如果是一个月一个月扣你的钱，那我们会我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哦，叫 monthly payment， 指的是月费制。那如果是一年一年缴的年费制要怎么讲呢？ yearly payment。 OK， 好，那通常健身房在加入之前会请你怎样去上一下免费课程嘛，齁，所以我们讲的免费体验课程叫Free trial。 OK， 好好，再来哦，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关于健身与健康的实用短语哦。好，那我要表示身材不好要怎么讲？ In bad shape。 OK， 就是指身材不好。那我们举个例子哦， He has been in bad shape since he divorced his wife。哦，他跟老婆离婚之后呢，身材就变不好了。 OK， 所以我们讲 in bad shape。 好，再来哦，如果今天他透过运动恢复了身材，我要怎么表达？哦，你可以讲 get back into shape。 那我举个例子哦， She has to get back into shape after Lunar New Year。 好，他在农历过年之后呢必须恢复身材，因为吃太多了。OK， 好，再来 full of beans 指的是充满活力的意思哦。Kim is full of beans every morning。 Kim 呢每天早上都是充满活力的。 OK， 再来讲的是康复哦。那康复怎么讲呢？ get back on your feet。 好， he's getting back on his feet。 好，指的是他呢目前正在康复中嘛，对不对？ OK， 好，再来我们看一下下面哦。好，如果我要表达一个热衷于健身的人，我们会讲他 gym bunny。 OK， 这个 bunny 其实本来讲的是兔子的意思啦。 OK， 好，那我们举个例子， Joe is always going to the gym, he's a gym bunny。Joe 呢常常去健身房，他真是一个什么健身魔人。好，我们讲 Gym Bunny 就是那种非常喜欢健身的，那我们就可以讲他是什么健身魔人嘛。 OK， 好，再来我们讲保持身材要怎么说呢？ Keep fit。 OK， Kate does yoga every day to keep fit。 Kate 他每天呢都做瑜伽保持身材哦。 OK， 好，那最后呢是大家一定都很熟悉的一个句子哦， 叫 An apple a day keeps a doctor away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一天吃一颗苹果呢，医生就会远离我，代表你是一天一苹果会非常的健康哦。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咯，下次见，拜拜。